哎，各位你想过吗？好老师就是花钱请来的。哎，真的是市场经济时代，一分钱啊，就是老师的价值真的是可以用钱衡量，没办法。比如说你的孩子选钢琴老师，你觉得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教你孩子钢琴一个小时200块，和干了很优秀的老师已经收你孩子一个小时600块，你认为教的水平一样不一样？那肯定是不一样的。但是很多父母他不想多花钱。各位，我认为教育值得投资。教育不是买一件随便的地摊货穿在身上的衣服就可以了，教育是要选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他有什么样的生命状态，来给你孩子留下人生的榜样。所以，好的老师就是贵的，就是教育就是选最好的产品，就是想选成，就是想选人，你选最好的人来影响你的孩子。因为教育的本身，除了教知识之外，就是这个老师的生命状态在影响你孩子的生命状态。我讲这件事告诉你们，你们在很多地方花钱都可以省一点，但是在教育上花钱要选最好的老师，而且要花得无怨无悔。因为教育资源是极其稀缺的。我曾经讲过，现在高考1000万人，中国大学的名校资源是稀缺的。对吧？那人家，那你像这些孩子，我给我的同学打电话，我的同学在我当地的高中已经在高中当老师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们学校能考得好的孩子，大多家庭条件怎么样？他说家里条件还可以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你看他们能考到北京，考到北大清华，那现在的考北大清华跟以前不一样了，现在都是在寒暑假可能到北大的各种什么夏令营里面都已经走，待过很长时间了。他们都已经非常熟悉环境，他们的目标的坚定程度已经很高了，但是很多父母舍不得花这个钱。那于是乎，孩子对目标的向往，对北大的这种信心，他就缺乏了很多，于是他没有勇气敢于去挑战，那这也是个很大的原因。所以，这个背后不是父母有没有钱来决定。中国现在整个家庭，家里条件都越来越好，但是现在对教育的投资，就是看舍不舍得花钱的问题。我讲的对吧？就大家以后要记得，教育就是要花钱去请一个很重要的人来影响你的孩子，所以我们不要对金钱上在投资教育上这块吝啬，所以就是这个是很重要的，对吧？大家一定要去请到更好的老师，因为我们的期望过高，所以带来的抱怨。我还惊讶地发现，一个不主动读书的孩子，比如说我自己，我在小学读书就不是很主动，那时候不读书啊，你知道不读书什么事都搞得出来。然后一放学就跑到池塘里游泳，然后呢，我们班老师还没到学校之前，我们是有人把风的，一听说这个老师来，我们就说那个老师来了，然后全班都很安静然后老师一走一塌糊涂，那种状态，然后我还印象非常深刻，我在小学我们还带头造谣说有什么人来了抓我们要打针，然后我们全校都逃跑了。那个阶段，我现在回想，在我不要读书的时候。我发现所有的老师都不喜欢我，我也不喜欢所有的老师。就一个自己不想要的人，看到一切都是问题。但是当我到了初一之后，我找到责任要好好读书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就能克服所有的困难。哎，我现在，因为这次因为要讲课，我还认真的反思一下，我在我成绩不好的状态，我发现所有的老师对我的印象都特别不好，或者是我对他印象也不是很好。但是当我后来准备好好读书的时候，我发现我怎么好像碰到了那么多好老师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。那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就当我想好好读书，我碰到好老师的比例很高。我后来发现这件事很大程度上跟我们自身的主动性有很大的关系。人就是这个社会人很奇怪，就当自己很差的时候啊，你还特别希望别人把你当宝贝。就是很多孩子自己读书很差，不主动。或你还特别希望每个人都尊重你，尤其是越差的人，越普通、越底层的人，他越自尊心强，所以他越喜欢跟老师对着干，越觉得老师偏心，其实他自己从来没好好努力过，还让别人刮目相看。你说别人也够辛苦的吧？对吧？但是当你自己变成钻石的时候，你发现每个人都抢着要你。于是乎，这个打个简单的比方，就像如果你爬到了树的顶峰。就像一群猴子爬树，爬到最顶上的猴子，他往下一看，看到是底下猴子一张张笑脸。但是如果一个猴子在树底下， 当他抬头往上一望，看到是一张张猴子的屁股。所以各位，如果同学们，如果你发现你在过去的时间老师对你不好，我大概 80% 的原因都是因为你在班级太底层了，或者是你的整个读书的状态，你根本不是一个认真的学生，这是个 80% 的原因。更大的原因在一个这个，对吧？不是因为老师偏心，你以为的偏心实际上是就像一个花自己都枯萎了，还抱怨说蜜蜂你怎么不来采蜜，你怎么非要去跑到那个花上采蜜，你偏心。你看班里差成绩差的孩子特别喜欢抱怨老师偏心，你花都枯萎了你还说老师偏心，你还说蜜蜂不来你这采蜜，蜜蜂来采不到蜜呀、啊、你想老师看到你，老师没有信心啊，老师很失望很绝望呀、啊、老师不想多看你可以吧，我讲的对吧？所以啊，各位，我觉得特别重要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想给各位父母讲的是什么，就是孩子要主动，孩子想上升，他很大程度上就需要由父母来决定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反思一下，家庭是学校。你看在我线上讲了那么多课，我从来没有抱怨过学校，那你知道为什么？你想作为我来说，我是那么多学校的家长，学校的什么名誉校长啊，我是那么多家教育局的什么顾问啊等等，你说我知不知道学校也有学校的问题？有啊，全世界学校都有问题。你今天觉得美国的教育好，你骗人的，美国教育怎么好了，对吧？美国的教育从小穷人和富人就分得开开的，从小你从没读书开始你的人生之路就定了。中国的教育还挺好的，每个人都有机会，我讲的对吗？所以哪里教育都有问题，但是我从来不说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没有哪个国家的教育体制完美到没有缺点，即使中国也有教育体制也有不完美的地方，但是对我们没有意义，因为我们改变不了。我们只能是通过这个教育的环境和教育的相对公平的制度，能够让我们通过他的选拔给我很多的实力。而最重要就是来自于家庭，我发现最可控的就是家庭。我曾经打个比方，我说学校，各位父母，你们是孩子人生的老板，学校是职业经理人。就是你小学老师管六年，初中管三年，高中管三年，各位，你的企业，你父母是老板，请的老师是职业经理人，企业倒闭了，你说是职业经理人问题还是老板的问题？你会很容易把责任推给职业经理，说你看就你没管好，我瞎了眼雇了你。但是你知道问题在于你老板身上，因为大决策大方向是由老板来把控的，关键点的选择都是由父母决定的，而老师只是帮助你协助你孩子变得优秀的一个配合的角色而已，不是最主要的角色。但是现在的很多父母对老师的期望太高了，就是公司倒闭了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职业经理人的模式，你自己不担责任，甚至还推给财务，说是财务账没算好把我公司算倒闭了，各位牙都笑掉了，我讲了对吧？你应该反思，各位父母，你作为家庭是第一所学校，父母是最重要的老师，你作为这个老师，你作为这个学校，各位，你给到孩子的到底是什么？你的孩子人生态度是积极勇敢努力的状态，还是他被动消极的颓废的状态？这完全是由家庭养出来的，因为家庭的教育更多是根部的教育，而父母就是那个施肥和浇水最重要的角色。所以我想讲这一段是想跟各位父母讲，既然我们不能决定我们的孩子小学什么老师，初中什么老师，高中什么老师，各位，我们就能决定父母是什么态度来面对这个问题。我们父母在孩子遇到困难和挑战的时候，我们该如何扮演好角色，来帮助孩子敢于去挑战，克服一个个困难，从而让他情商更高，让他抗挫力更高，这才是我们父母存在的重要的价值。